美国国会参议院积极推动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政府9月30日关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美国计划投入1080亿美元对核武器进行更新换代。中国时间9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参议院的一项最新的投票结果。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决定性的票数推翻了奥巴马总统之前对一项有关911提案的否决，在100名参议员中，97名投票支持推翻奥巴马总统的否决，只有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里德一人支持维持奥巴马总统的否决。根据这一提案，在911事件中失去亲人的美国公民可以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提出诉讼，并要求索赔。这些死难者家属说，911事件中劫持飞机的19名恐怖分子得到了沙特政府的支持。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完全支持911死难者家属的正当的权益，但是他之所以否决这项提案，是因为个中的隐患。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可以以对等为由，要求美国政府对在由美国政府和军方参与的行动中丧生的人士提出诉讼，并要求索赔。
那么这件事情会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会为您带来进一步的分析。继续是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在有关应对密歇根弗林特市水污染危机的拨款问题上打破僵局。这项拨款方案的通过也为两党在联邦临时开支法案问题上达成一致扫清了障碍。目前的联邦开支授权到本周五的午夜到期，而临时经费法案能够确保联邦政府正常运转到12月。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在弗林特水危机问题上取得突破，将有助于打开目前在参议院陷入僵局的政府短期开支法案。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将避免联邦政府停摆。要确保政府正常运转，国会现在只剩下3天时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籍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说，他希望很快就能与民主党议员达成一致，推动临时开支法案的通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说，两党达成一致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不过他对资金不会马上到位抱有怨言。星期二，参议院未能通过临时开支法案，而弗林特水危机问题是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僵持不下的议题。民主党议员希望采取立即行动，帮助弗林特受影响的家庭，而不是等到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国会定于星期三就一项水项目法案的修正案进行投票，其中将授权1.71亿美元帮助弗林特及其他城市应对水危机。临时开支法案还将提供资金帮助在路易斯安那州洪水中受灾的家庭，以及应对寨卡病毒。这项法案将能确保联邦政府正常运转到12月9日。VOA 卫视报道。
距离2016年财政年度的预算即将到期，国会两党的领袖就维持政府继续运营的临时拨款法案今天达成了共识。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国会预算案的最新的进展。
是的，林森，刚刚在新闻中已经看到了，2016年的美国财政年度的这个预算呢，只能进行到9月3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如果国会没有办法在这个期限之前呢，达成一个临时的开支拨款法案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就会面临关门的危机。不过幸好呢，今天参议院刚刚在下午大约4点不到左右的时间呢，已经这个投票通过了一份这个临时的开支法案，避免了政府关门的命运。那么这份临时开支法案呢，临时拨款法案将能够维持政府运作到这个12月9号，也就是总统大选还有国会的选举大概在结束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届时呢，国会将进入所谓的跛脚鸭时期，也就是所谓的 lame duck session。 那么这个所谓的跛脚鸭时期指的就是这个新的国会已经选出来了，但是旧的国会议员还没有卸任的这个交接的时期。不过呢，在刚刚的新闻中我们看到说接下来呢在刚刚新闻中已经提到说，这个目前两党的争议呢，就是有关在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这个 水资源的问题。那么在事实上在昨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呢，众议院是率先在众议院的领导人是率先达成了协议，在这个福林特市的水资源问题上，拨款的问题上呢，是先做出了让步。那么今天早上呢，众议院议长保罗赖恩呢，他也表示说，这个他希望众议院的这个他有信心，众议院的这个让步呢，将为这个水资源的将为参议院的这个临时拨款法案呢带来正面的效果。那么是现在事实看来呢，看的这个众议院的努力也获得了参议院方面的正面的回应。林森，
这个就是这个议题啊，还另外就是国会这几天啊，还邀请了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叫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出席了一个听证会。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们关注的问题的焦点是什么？
是的，国会的参众两院呢，是外交委员会，这接连两天呢，都这个邀请了国务院的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还有国务院的制裁政策协调员弗莱德大使出席作证，讨论有关于在朝鲜问题的这个讨论目前今年以来就是朝鲜问题的有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次我们知道朝鲜已经进行了五次的这个核试验，而且还有多次的导弹试射，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那联合国已经加强了这个制裁的力度，不过呢，议员们还是对此表示非常的担心，认为说朝鲜的这些这个肆无忌惮的作为呢，已经对这不仅是东亚的局势，甚至世界局势，甚至是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那么议员们除了今天讨论的这个朝鲜的问题之外呢，还谈到了说有关于如何让中国能够加大力度来对朝鲜施压。那么各界认为中国才是真正能够对朝鲜有这个产生真正影响力的一个这个国家。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卢比奥呢，他在听证会上呢，就对于这个中国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于朝鲜的问题提供实质的帮助表示有点失望。他也对于美国呢没有办法好好让中国对朝鲜来进行施压表示说，美国政府似乎做的还不够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今天稍早在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老实说，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像是美国自己不愿意在某些议题上使用外交武器或制裁，担心害怕我们这么做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或是怕会惹恼中国政府或其他机构。但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和或至少有一部分都和现在情况有很大关联。所以，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议题花了这么多时间，却取得很少的进展。我觉得我不意外，我们今天还处在这种地步。
今天这个在听证会上，参议员们对于这个朝鲜问题上的重点除了朝鲜之外就是中国。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其实曾经多次的表示中国在朝鲜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也尽量配合了这个联合国安理会22270号决议案的这些制裁。那么对于卢比奥参议员对于卢比奥参议员的批评呢，这个美国这个亚太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他在听证会上也做出了回应，他也表示说承认说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可以做得更多，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的确曾经多次的表示。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听拉塞尔他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The general comment is that I would characterize China's implementation.
我会用不完全来总结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的执行，就是有好有不好。我们有看到一些很明确的迹象，显示出中国的确加强了制裁的执行，其中包括了海关的执法。中国也曾坚定地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全力执行第2270号决议。但如同我一再说的，奥巴马总统和克里格务卿也说过，我们认为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
是拉塞尔他在听证会上也强调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做到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接下来呢，美国政府会做的就是继续联合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对朝鲜施压。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也会联合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韩国和日本呢，来这个进行合作，应对任何有可能来自朝鲜的任何威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听证会现场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林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 就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举行了他们之间的首场总统辩论后，两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以及这场辩论对两人选情的影响，一直是这两天来最热门的大选话题。
在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表现强势之后的一天，希拉里·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问候支持者的时候，连步子迈起来都似乎更加有力了。
Did anybody see that debate last night?
有没有人昨晚看了辩论？
Oh, yes.
好啊，拿下一次还剩两次。
周一晚上辩论的大部分时间，克林顿都让川普处于守势。在川普为什么没有公布税表和质疑奥巴马总统公民身份的问题上，克林顿频频出击。
他的政治活动是在我们第一位黑人总统不是美国公民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谎言上开始的。
川普多年来一直试图让公众怀疑奥巴马的出生地，最近才宣称他接受奥巴马出生在美国的事实。
我认为我让总统拿出他的出生证明方面，这不仅是为国家做了件好事，其实也为他本人做了件好事。
川普周二告诉迈阿密的支持者，他认为自己的辩论表现很好，虽然他之前曾抱怨过辩论的主持人和自己的话筒。川普还说，最近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正在赶超克林顿。
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你知道我赢了佛罗里达的初选，我们现在干得很好，我们现在在佛罗里达领先。
分析人士马修·达莱克说，克林顿把川普置于守势的战术很有成效。
我觉得这很明显，在很多层面上对克林顿来说都是胜利。如果我要猜测的话，我觉得这最终会是在漫长的有争议的大选周期里的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时刻。
但达莱克说，至于这场辩论对那些仍然举棋不定的选民有什么影响，人们仍需拭目以待。
在他的铁杆支持者面前，我不认为这会对他产生明显的伤害，但很难看到川普如何能够赢得更多选民，扩大他的基本盘。
安德拉·吉莱斯皮通过 Skype 说，虽然得到正面评价，克林顿仍然需要在缺乏可信度的问题上做出弥补。
他得想办法树立有公信力的形象，让人觉得他已经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过失。
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定于10月9日举行。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由莫宇播报。
现在和我坐在一起的呢，就是长期关注美国大选问题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欢迎小夏来到演播室。
谢谢
小夏。我记得这个在首场辩论之前，我们两个做过一个连线，当时我问你说，这个两位总统候选人需要利用这场辩论来展现什么？你当时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需要让人们真正的喜欢上他，那么川普需要借助这场辩论让人们觉得他有这个总统相哈。那么一场辩论观察下来，你觉得这两个人做到了吗？
都没做到。
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啊、在大半场，你过了20分钟以后，在后边大概1小时零10分钟的辩论中是占压倒的攻势的。他在不断的攻击川普，他攻击川普非常有效，可以说让川普压得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就这样的攻击法呢，让他失去了表现他作为一个女性候选人更加柔和的这么一种让人喜欢的这个机会。所以一场辩论下来，他可能嘴上赢了，但是呢，他不见得说在心理上赢得了别人喜爱，所以我认为他没做到。而川普呢，也没做到有总统相。为什么呢？川普在初选中是不断的对人进行攻击，就是他的攻击性显得非常强，
至少前半个小时是这样的。
对，很多喜欢川普的人就认为美国现在有点弱势，那么是不是希望一个强势总统？另外呢，很多人想这个川普，另外一方面有很多说川普这个人性格好像比较是看得不稳定，对，不光是急躁，就是不稳定。他哪天呢弄不好，他跟俄罗斯总统吵一架之后，把核按钮摁下来怎么办？所以呢，川普是一路在压他的怒火，我看得出来，就是一路在压着说，我 比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平和的形象，但是呢，在这个中间他就不断的出于守势，不断要为自己辩护，这样他也没有就缺少了这个表现我作为一个总统我又很大气我能压住场面这个机会。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他们两个没做到什么，那他们在这场辩论当中做到了什么呢？
做到的是这个，第一，希拉里·克林顿的确显示了他的长处，他的长处就是对各种议题非常熟悉，说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能知道往下怎么说，有什么数据。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真是个好学生，做功课。川普的所有各种各样弱点他能说的非常多，头头是道，头头说来，大家说的确克林顿是做好了准备的，而克林顿自己加了一句说我也做好了准备当总统。那么川普做到什么呢？川普做到了压住他当年初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不礼貌、怒火等等等等，也就让一些就是其实他现在的共和党里的支持率，我们也让一些对他就表示怎就不太信任的共和党人呢，给他们一个机会说，哎，这个人可能还是可以做当总统的。我这里要说一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就是在那个两党代表大会完毕，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完毕之后，川普在共和党内得到的支持率只有78%，也就是说22%的共和党人说我可能不投他。不过现在这个支持率已经涨到了91%-95%，根据不同的民调。
是这个辩论之后才上升？
在辩论之前上升的。那辩论之后呢？能不能100%是做不到的？他能不能真正就做到95%？差这几个点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看往下的民调，他在这中间有没有做到能够安抚这少数几个百分点的人。
确实，因为现在这个有关于这场辩论之后两个人民调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现在还很难看出来，这个民调结果可能还要再等一周以上才能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中，这些专家啊，或者是这些政治评论人士好像都比较一边倒的认为希拉里赢了这场辩论。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网上的民调跟传统的民调其实是有大相径庭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专家们会有这样的众口一词呢？
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说谁赢谁输和谁的民调上升谁的民调下降是两回事儿。也就是说我可能看一个辩论说这个人赢了但是我还是不投他，或者这个人输了我反正要投他。所以呢，过去的民调也显示辩论的输赢和民调就是支持率的上升关系并不那么大。但如果是专家，从就是我们知道专家本来就是专家，看这个事情看得多的专家会比较关注一些细节，就包括说他对这个事物是不是熟悉啊，他对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些基本知识有没有啊等等呢。那么这是专家关注的，所以从专家关注的角度说，那当然希拉里·克林顿以他充足的政治经验和他这个在上面表现出来他对所有这个外交内政知识的这种认识这种知识吧，那么专家会比较倾向于希拉里·克林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专家也是一人一票，普通选民也是一人一票，普通选民是不是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呢？在今年呢，我们现在看待还拿不出证据来表示普通选民认为这个也那么重要。
对，确实你在这个辩论当中的表现并不一定能够直接折合成选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但是两党候选人现在目标还是要把它变成选票，而且他们现在这个选票的这个目标应该是锁定在那些 undecided voters， 也就是还尚未决定的这些选民当中。那么根据你观察，他们在这场总统辩论当中的表现，到底会对这些尚未决定心意的、尚在观望状态这些选民产生怎样的影响？
现在尚在观望，今年很难定义。在往年呢，往往是尚在观望的选民呢，就真是在观望；而今年呢，很多尚在观望的选民是不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呢，今年的民调专家也非常头疼。在往年的经验来看，尚在观望的选民到这个时候已经这么多，就是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报道都出来，还在观望的，很多人可能就不投票了。可是今年这些人，今年第一是尚在观望的人，是不是尤其是有就是受过比较好教育的人，是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会不说我是支持川普，而是我是尚在观望？还有呢，这些尚在观望的人是不是还是会出来投票，因为他们认为要可能保持现存秩序或者要改变华盛顿？这是现在来说民调所有民调专家都很头疼，所以说不清楚。
所以现在真的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两位候选人还是需要继续努力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两位候选人今天都在干什么呢？ 据我们所知，今天下午呢，川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曾经的党内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会在新罕布什尔的大学举行活动。那么，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为希拉里助阵，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呢，则来到了北卡罗来纳拉票。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先是来到爱荷华州举行竞选集会，今天晚上呢，他将去往威斯康辛州竞选。小夏，我们知道这个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啊，当时是这周初选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现场，所以我们等于是目睹了这个桑德斯在当地有多么受欢迎。那么这次这个希拉里找桑德斯来助选，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包括奥巴马本人都在出来替这个希拉里紧锣密鼓的竞选。我们似乎看到这个民主党的大佬，无论是在募款还是为希拉里站台上，非常的积极。但是对比共和党方面，川普好像有点这个孤单啊，有这个共，尤其是共和党的大佬，无论是募款还是站台，好像都不是很积极。这到底是因为在共和党内部现在还没有团结在川普的周围，还是说共和党和民主党有不同的竞选策略？
这个两方面都有。我现在说一点最新的消息，是今天下午前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一个老参议员，也就是伊丽莎白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的前夫，他站出来，他是共和党人，他站出来支持希拉里，挺希拉里，这是很少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人就是哪怕不投川普，他站出来挺对方，这种事是很少见的。不过他跟那个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Tim Kaine 是好朋友，所以是 Tim Kaine 这个凯恩拉着他一块出来这个帮川普拉票。我们能看到这次选举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能看到大批共和党的上层在支持希拉里。这个共和党的上层，我可以说包括比如前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也是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沃尔夫维茨，他在表示要支持希拉里。那么前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凯根在表示支持希拉里。我们现在又看到，就是共和党里，共和党的上层跟民主党的上层这个利益是相当一致的，
就是所谓这个建制派是吗？
建制派他们要保存现存制度，尤其是要保证现在在全球化之下这种自由贸易和全球资金自由流动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大批民主党的下层在支持川普，因为他们是反对自由贸易，他们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是两党那个就说整个是整合非常不一样，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政治版图要重新打破洗牌了？
正在重新打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打破有两次重要的打破洗牌，一次是这个1930年代罗斯福时候，大量南方的黑人，特别共和党，转到了民主党上面。第二次是1960年代肯尼迪时代和约翰逊时代，我们也看到大量南方的共和保守的民主党转到了共和党。这一次我们就看到重新洗牌。这个从这个竞选中募捐的数字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川普当时，我们记得桑德斯每次聚会就说，你知道
27美元，
对，27美元。川普的平均捐款数字是多少呢？61美元，
也是小额捐款。
小额捐款，也就是说，他在辩论完的第二天，当大家媒体一片说川普输了之后，他第二天募了1800万美元。这1800万美元主要是小额捐款。
在上，我们现在最后一点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必须要谈，就是今天刚刚爆出来的新闻，就是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911的这个否决。那么这件事情到底会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包括对会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有怎样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美国是三权分立的，那么美国的司法制度是独立的，一旦说你可以就告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那法庭律师就开始说，哎，给沙特国王发传票，给沙特王子发传票，那么扣押沙特财产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会作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主，这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我们就要看看，现在我在上场之前一直在盯着两党候选人怎么反应，都还没有反应。我估计
非常的谨慎。
对，我估计川普会表示支持，而希拉里会比较谨慎，因为很多是他在当国务卿的时候那个做出的政策决定。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后续的发酵。谢谢小夏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国丹东女企业家马晓红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事件。时间交给林森。
好的，谢谢平章。中国辽宁丹东有一位中共女党员叫做马晓红，最近啊，她成了网红人物。这位45岁的辽宁人大代表，号称是丹东的首富，是一位企业家，成了美国起诉和中共双规的对象。那么，美方指控马晓红及其公司是助纣为虐，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则是指控他是经济犯罪。那么，到底马晓红呢，是应当是罪当何罪？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海涛，这个丹东这个女商人啊，就是成了网红了啊。这个是刚才我们说了，美方也指控她，这个中国方面也指控她，她到底是一个什么罪名？
她是因为这样，由美国呢和韩国呢先发现这个马晓红这个公司，她是丹东一个很大的公司，发现她这个公司呢和朝鲜有生意，而且有很大的生意。这个生意当中呢，有很大的一笔呢是帮助，比方说氧化铝，它是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结果美方和韩国就先提出指控。那么在美方的压力下呢，中共就是中国当局呢，也把马晓红把他给处理了，最近就是说也把他这个拘捕了，而且要调查他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大背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现在因为这个中外的媒体大家一起炒，把这个马晓红炒成一个新闻人物，很热的一个人物。中国、美国的媒体大家都在炒他，马晓红。
是的，就是说到就是从马晓红这个涉案的这个情况，刚才说了，就是他一直是和朝鲜有这样的生意往来。那么和朝鲜有生意往来，这个我想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各个方面就是肯定都是很清楚的，是吧？
知道。
就是而且说不定还是就是属于政府支持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贸易行为。那么现在，中国方面也要把他抓起来。当然，中国方面是指控他是经济犯罪了。那么就是说，到底他这个问题，中国方面要把他要双规了，双规了，到底是真的是经济犯罪，还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是迫于美方的压力？
实际上，这个经济犯罪这个罪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来说呢，是针对那些贪官污吏，特别是那个掌握了经济大权，然后在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手脚，然后贪污了很多，这才是经济犯罪。而马晓红这个案子大家都很清楚，因为他主要是受罪于他就是他和朝鲜打交道，然后进行了很大的生意，大笔的生意交易。非常不幸的是，他又这个卷入了这个帮助朝鲜这个核武器的研发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按照大家正常的理解，按照如果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他违反了，如果美国的要求他违反了，他这个罪名呢应该是一个走私罪。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决议不许给朝鲜运东西，你给朝鲜运东西了，所以你犯的是走私罪，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经济犯罪。
那么说到这个马晓红的案，就不能不想起来就是90年代一个大案了，就是赖昌星这件事，然后跑到加拿大。那么这个倒有什么样的不同啊？这两者之间，现在为什么就是中国方面他不愿意用这个美国的法律来处理这个马晓红事件？
实际上，美国方面财政部已经正式这个起诉，司法部已经正式起诉这个马晓红在美国的法庭。那么中国方面呢，就表示说你美国的法律不可以就伸着手臂太长来管到我们中国来。但是实际上呢，美国是按照这个，就是他违反联合国决议，违反美国的这个法律，而中国说呢，这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事儿。尽管我们可以把他这个党员给他处理了，也可以把他人大代表也给他剥夺。马晓红非常不幸，他参加了贿选，他是辽宁的50多个人大代表，他贿选，就但是我们要处理他，不能按照你们美方的要求来处理的，按你们美国的法律来处理他。所以他这么一比呢，就比出来他和赖昌星，其实赖昌星也是走私，所以马晓红呢应该和赖昌星一样都是走私。但是赖昌星呢，当时那么大的案子后，他跑到加拿大去了，马晓红留在国内，留在丹东，只好就是被这个中国官方抓住，然后就说是以各种方以经济罪名来起诉他。但实际上归根结底，大家看得很清楚，马晓红他犯的不是经济犯罪，而是就是违反联合国决议。
我们也持续观察。好，谢谢我的同事海涛到演播室来参加美国观察。那么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什么竞选的时候总要提起中国话题？中国人为什么关心谁当美国总统？美国民众对未来总统的中国政策真的很关心吗？川普与克林顿无论谁最终成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北京中南海里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我们稍后为您分析。 美国的富国银行说，银行将没收首席执行长叫施通普夫4100万美元的非既得股权，并且收回了银行零售部门负责人托尔斯特多的1900万非既得股权。不要离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新闻。加州圣迭戈市附近的警察打死了一名没有携带枪支的黑人男子，当地星期三面临更多的抗议活动。警方表示，这名黑人男子被两名持枪的警察包围之后，掏出了一件看似枪支的物品，摆出要射击的架势，警察随即对他开枪，男子送到医院后身亡。警方表示，事后发现被打死的这名男子手里当时拿的并不是枪。这起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针对警方执法过度的抗议。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富国银行开设大量的虚假客户账户的丑闻进行了听证会一周之后，富国银行现在开始惩处相关的高管。富国银行说，银行将没收首席执行官约翰·施通普夫4100万美元的股权奖金，还要收回银行零售分部负责人加利·托尔斯特多的1900万美元的非既得股权，并且呢，他也得不到遣散费。富国银行采取的惩处行动是银行业的一个大的逆转。在过去呢，尽管大银行爆出巨大的丑闻，但是却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退还他们的巨额奖金。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在新墨西哥州讨论美军的核武器项目的改进和升级问题。此前一天呢，他在北达科他州的麦诺特空军基地发表了讲话，宣布五角大楼未来五年将投入1080亿美元更新美国的核武器系统。我们请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介绍最新的情况。鲍荣。
视察时表示呢，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从过去到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呢，卡特的这一声明和奥巴马总统的无核世界倡议是公开的唱反调。奥巴马总统此前考虑对核战略进行彻底的调整，包括履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有分析人士是担忧美国全面升级核武器系统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国此前也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是是否会因美国军方的最新举措而改变核武立场，也值得关注。
在科特兰空军基地内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核武设备被旋转、砸烂，甚至炸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核武器是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
The nuclear
核使命是美国安全的基石。
美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发动核袭击：从陆地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空中利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投放核武器，或者从海上由巡游大洋的潜艇发射核导弹。但所有这些项目都已经到了年龄，需要现代化升级。这里正在研发新炸弹，并且使用这些现代化的电路板来为有几十年历史的技术升级换代。然而这些炸弹要等到2020年才能服役，而洲际弹道导弹系统需要彻底翻新。
As a benchmark of their,
说明他们有多么古老的一个标记是，他们现在还在使用软盘，他们的电脑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会当成古董。
卡特说，美国多年来没有对本国的核武器项目给予足够关注。
We haven't done that earlier.
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过去15年来我们一直无暇分心，特别是忙于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
一些专家说，这一延误让美国落在了其他核大国后面。
Ou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ill...
我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的完成将比俄罗斯和中国完成他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晚20年。
专家们说，美国必须现在就要为现代化升级投入资金，否则美国的核武器系统会丧失效力和可靠性。美国核威慑武力所有的海陆空组成部分预计都将在今后10年内达到使用寿命。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卡特还表示，向朋友以及盟友提供核保护伞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从而有助于遏制冲突和战争。但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该计划成本高昂，并且对外传递出了可怕的信号，也就是冷战中基于核威慑而确定下来的大国关系战略稳定可能失效。林森，
好的，谢谢鲍荣的介绍。好，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报道的内容。富国银行说，银行将没收首席执行长施通普付4100万美元的非既得股权，并且收回呢银行零售部门负责人托尔斯特多的1900万的非既得股权。美国圣迭戈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打死没有佩戴武器的黑人事件，事件呢是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墨西哥州讨论美国核武器项目的改进升级问题。美国呢计划在今后5年内投入1080亿美元更新美军的核武器项目。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呢，虽然已经过去了2-3天了，但是辩论和大选的话题呢，仍然是占据着媒体的中心，更是美国民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和民众啊，也对川普和克林顿的首场辩论十分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的各界民众，都对两位候选人发表了有意义的观点。当然，这与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辩论时多次提到中国议题有关。不过，即使没有这场辩论，中国议题和外交政策也是美国历次总统大选时必谈的话题。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什么竞选的时候总要提起中国话题？中国人为什么关心谁当美国总统？美国民众对未来总统的中国政策真的很关心吗？川普与克林顿无论谁最终成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北京中南海里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y 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戴主任。
谢谢
戴博。这个中国议题真的这么重要吗？刚才就说两个候选人，特别是川普，在这个辩论会上多次提到中国，
其实不太重要，中国人不应该太看重这些的。你看那个特朗普刚开始的时候紧张，他是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中国中国中国，你看他用了中国这个主词，然后他没有说中国到底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就是给他的支持者一个信号，就是说我还是关心你们的那个就业机会等等，所以他说了几次中国中国中国，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我觉得中国人不应该太注意。
希拉里克林顿没有提到中国吗？
很少很少，
也提到了，
提到了，可是他这个并不是他最优先的事儿。
是，但是就是说，他是在至少在回应川普的时候是提到，就是说你川普当年你说这个气候变化，说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件，
是中国创造出来的
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特朗普说，我并没有这样子说过，实际上他说谎，他是这么说过的，他是写一个推特，说原来就是因为中国是要弱化美国的，所以中国是发明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变暖 的一个阴谋论。可是克林顿也有几次没有说实话。特朗普那个时候指控他希拉里说，你原来说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个黄金标准。克林顿说没有，没有，错了，没有。特朗普说的对。克林顿是这样子说过的。
实际上就是他们在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或者在互相指责的时候，就是说你说了什么，他说我没说。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都各有，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各有失误。你比如说就是，川普在谈到就是关于和中国谈到中国话题的时候，和中国的贸易问题，还有这个关于中国人民币，说中国呢是刻意的把这个人民币来贬值，这个评论的时候，
这个是多少年之前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操纵，当然还不是自由浮动的，我们知道。可是而且它应该是稍微贬值一点点。可是这个已经不是中美贸易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特朗普说错了。
所以就有人说了，说他说的也没有全错。至少呢还是正确的，就是说特别是最近的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放缓之后呢，那么中国现在呢也是似乎刻意的，人民币现在是比前些年又开始贬值了一些
啊。可是其实如果中国那个人民币是那个拍价是按照房价的话，它会很自然的有所贬值的，所以跟过去20年之前的那个情况不一样。而且那个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逆差问题，我们有很多金融方面互相投资啊，各方面的那个障碍，其实人民币的那个派价定在哪儿，不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我还得回来说说这个事，就是刚才我们就说了，说实际上中国议题对于美国总统选举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特别是美国人不怎么关心。
是，
即使是就是说这边的华人、华裔、亚裔的美国公民在投票的时候，在观察这两个候选人，在做选择这两个候选人的时候，似乎对于他们的所谓的什么中国政策也好，外交政策，实际上可能不是最关心的，可能我们关心的还是他的国内政策。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总统辩论也好，总统选举也好，总要说中国呢？
他们说中国，其实就是特朗普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早就告诉那些美国的白领工作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收入和教育水平比较低的这些人，他们之所以失业，或者他们那个工资啊，就是停滞不前，这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美国的那个经济面临的大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是自动化。可是这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你给美国选民解释这些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他们听不太懂，这个是人之常情，所有的人都愿意听一个非常简单很明了的一个说明，而且所有的人都愿意听说你所面临的苦衷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人的问题，你可以责怪移民、优色人种、中国等等，这个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特征，你老要怪别人。所以在中国有时候你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上海的股市下跌，或者那个人民币的牌价它去年是要调整也是碰到了问题，或者是香港的很多年轻人那个雨伞运动爆发的时候，或者是台湾的那个向日葵的老说是外头势力，这跟我们中国政策毫无关系，这可能是美国或者非官方组织都是他们负责的，所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喜欢怪别人，这样子可以引起很多他们自己的人民的支持。
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在说其他的一些议题呢，可能会容易犯一些错误，或者是比如说你谈的无论是种族问题啦，或者是什么税率的问题啦等等，那可能呢就是会受到这个更容易受到对方的这样的攻击。但是呢谈到中国话题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有时候这些中国领导人或者中国的这些普通老百姓，他们觉得美国人满脑子都是中国，其实不然。你也知道那个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忙着过日子，他们就是什么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是过日子的问题大，他们要过得稍微好一点，很少会主动的想起什么外交关系或者是中美关系等等。
据说这次这个辩论，当然这是两个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 首场辩论了。
嗯，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首场辩论，据说这个收视率是空前的，据说至少有一亿美国人在观看。
现在就是一亿吗？我听说是八千什么四百万，现在就是一亿，可能
差不多，
差不多一亿。
有说法说至少有一亿人在看，为什么？
第一，特朗普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态度，你不得不承认他有娱乐价值。
娱乐价值，
所以这个其实克林顿、特朗普两个人的支持率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可是很多人都是愿意看他们两个就是辩论、吵架、骂来骂去，会不会有什么有戏剧价值的一些事儿要发生？而且美国也毕竟是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和非常大的一些变化，所以谁是我们下一任总统是我们的一个大事儿。所以美国人是那么关注这些，我觉得是自然的。可是这次的收视率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超过美国的橄榄球决赛的收视率。
是，实际上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啊，我本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总统的这样的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会，实际上并不会给最后的这样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带来多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在辩论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言辞，相互攻击的言辞也好，还是阐述的自己的政策啊、策略啊等等等等，都是已经说的已经很多了。
所以说的很多，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出一个决定。因为克林顿和特朗普这个对比是非常尖锐的，你不会觉得他们都是同一回事儿啊。其实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历史学家说，那个辩论总的来讲不会影响那个最后结果，只有那个肯尼迪和尼克松啊第一次电视上啊就是拍出去的这个辩论，因为尼克松是留了一个胡子，显得像一个邪恶之似的，就是影响他的
形象。
那是一次。还有1980年卡特和里根，就是卡特已经做了4年的总统，里根很多人觉得他是太偏激的、太靠右的那种人，很危险的，所以他就是利用了电视上的辩论这个机会，显得很潇洒，很善良，给人一个踏实感，这个是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可是自从那个时候起，80年到现在，好像电视上的辩论没有影响很多人的决定。
那这一次这两个候选人啊，川普是一个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从政的这样的经历，而民主党的克林顿呢，却是一个非常的履历特别完备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呢都是非常的有特色、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这样的两个候选人。那么最后的这个选举结果，无论是川普胜还是克林顿胜，他们这个胜败的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对川普来说是什么，或者说对克林顿来说会是什么？
特朗普的骨干力量，我们已经说的是年纪比较大、收入和那个知识或者教育水平比较低的白人，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在所谓的摇摆州，因为美国不是直接的民主，是间接的，经过选举人团一个州一个州的投票。所以如果到11月8日那一天，如果这种特朗普这些骨干力量，这些那个白领的那个蓝领的白人的积极性更高出来投票，那特朗普就会赢的。那克林顿如果支持奥巴马的那些人也支持克林顿，而且如果那一天他们都出来投票，克林顿是输不了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如果是年轻人是偏向于那个民主党，女性，有色人种，住在大都会的人，还是有受过教育的这些人，都是偏向于民主党，是多数人，多数人。特朗普支持他还是或者支持任何一个共和党员，应该是少数人。可是因为只有50%到60%的有权利投票的美国人在那一天出来投票，谁可以说服他更多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是最关键的问题。
但是从美国的这个传统上来讲，就是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率相对来说 就是到投票选举日那天出来投票率是相对高的。民主党的这个选民呢是相对来说投票率低的，可能比如说在初选的时候或者在竞选的时候看着好像支持率民调很高，有的人也说哎我是会支持的，但是投票率会很低。你认为这一次克林顿能够维持2008年当时奥巴马竞选的时候那么高的投票率吗？
不会那么高，可是如果他能达到90%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很多那个女性，美国有可能有一个历史性的第一，所以很多的美国那个女选民是更可能的会投那个克林顿的票，特朗普也是把很多人给吓的，包括相当一部分的比较传统的共和党的这些人是受不了特朗普，觉得他没有资格，就搞的是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这些说法都有，所以已经有不少的比如说共和党的参议员或者原来的外交官都已经公开的宣布他们会投那个特朗普的票，而且辩论也可以影响最后这些决定。特朗普这个星期就是在最后几分钟又侮辱了一个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所以这样子的话更多的拉美的这些人会投那个克林顿的票，而且他也说我之所以不付所得个人所得税是因为我聪明，我不付所得税说明我聪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你们按照法律交税的人都很笨，那美国选民多数是中产阶级，我们都交税，你我们都得交税，特朗普说你交税你笨，你是冤大头。
说到这个税，这个就是减税政策这个方面，显然就是从刚才你说来讲，你肯定是反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减税政策。为什么他的这个减税的政策为什么没有道理？他要给这些最有钱的人来减税，因为呢就是说他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些最有钱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人，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
他们是创造他们自己的财富。这个我们已经有很多历史的这些经验，就是证明这个所谓的第六经济学，原来是里根前总统他所支持的就是供给侧经济学没有成功过的。你让这些有钱人更有钱的话，他们并没有创造很多那个就是比较好的工作机会，尤其是现在有高度的这个生产的一些自动化，美国的最好的公司其实聘用的人一年比一年少，美国现在全国的我们的制造我们的那个产量是一个历史性的高点，可是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有钱人不是说你赚了大钱你坏，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可能是从美国这个全社会全美国纳税的人所建起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从这个当中得了最大的好处，那你应该是把更多的你的总收入的一个比例还给别人的。而且现在美国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基础建设，你也在美国开车，我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的机场我们的铁路，只是更不用说我们的桥等等，都是艾森豪威尔50年代艾森豪威尔在台的时候建立的，而且美国二战以后的发展都是依赖这些基础建设，都烂掉了，现在都要更新，如果你不增税，钱来自于什么地方？
还也就是30秒的时间了，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无论是川普还是克林顿谁当选，对中南海的人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第一是如果特朗普选为总统，未知数很多，我们都不知道他会搞什么，我觉得克林顿会对中南海的人更有好处，因为虽然他们不太喜欢希拉里，他们觉得他对中国很强硬，他老讲这个人权女权什么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他的人马你都可以预测，中国需要的，中南海需要的是这种稳定的美国决策者。
好的，谢谢戴博。
谢谢。
好，非常感谢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参加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了。那么道听途说的记者啊，采访了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和游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 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宝申。中国公检法部门最近推出新规定，说公检法人员有权收集调取民众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资料，用来协助办案或者作为呈堂证供。新规定将如何冲击中国公民的个人隐私？这样的规定是不是符合中国宪法的规定？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钟的《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收听收看并参与现场讨论。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社交媒体可以说是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无论是微信、微博还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那么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越来越依赖于这些虚拟平台了呢？让我们看看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和游客怎么说。
美国之音，
Facebook and LinkedIn.
Uh-huh. And why do you use them?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then LinkedIn, of course, just for work.
From our perspective, it is certainly, you know, an effective resource to promote, to advocate on behalf of our community.
Because it gets you in contact with the whole world. You can pick up all sorts of things from there.
Okay. 因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就是发表他们自己意见在网上，所以都很好啊。
Do you use social media?
No, I don't use it.
Why?
Well, because I don't know why I have to use it.
I don't use Facebook. It may be generational, it may be my age, but I don't trust it. I really don'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put out a message that I think someone else might want to read, so I don't.
It's too open. You can send too many things to too many people, and you might send the wrong thing.
Do you guys use social media?
Try not to.
What does that mean?
Well, there's just too many people put too much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it that should never be put in the newspaper, and social media is worse than the newspaper.
She spends too much time in that, and you lose time for talk with the family, for do things.
Like we don't like our kids to even use it. Yeah.
Why is that? You don't even use it.
Well, because I could say the wrong thing.
I think if you recognize that there's some truth to that disconnect, but just take it for what it can offer, but not make it mean everything, not let it eat up your entire day.
About ISIS, I think it's easier, people has their own brains and they can think what is good, what is bad. And if you're asking, do we need more, protection, security about this information? I think no.
We need a competing message or a competing ideology rather than restraint on their own freedom of speech, if that makes any sense.
Facebook is what you want to show. It's not every day. It's not necessarily, what you do every day. It's just what you want people to see. Mm-hmm.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Do you have any concern about it? Or...
No, I'm a little bit too stupid to check it.
Okay.
I have children, but they are so quickly, you there. I said, oh no, I can't check that. And no.
Oh.
And I like it to be in touch, from face to face.
Mm-hmm.
That is our generation.
Okay, 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啊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一对新婚夫妇，他偶然就遇到了美国著名的演员叫汤姆汉克斯。汤姆汉克斯主动的与新人拍照留念，用作祝福。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Okay, so Elizabeth and RYAN.
Yes, sir.
Oka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All right, bye-bye. Thank you on a trip for that.
Yeah.
Can we get a picture with you? Well, by all means. We're going to do that right here. What's your name? Elizabeth, my daughter. What's your name? Ryan.